们每次都感觉就是好像沟通是因为一些事情的沟通不顺，导致工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一些事故。
我发现就是当你从一个最下面干活的到一个项目经理再往上走的时候，你越来越知道老板是怎么想的，你就越来越知道我当时什么地方做对了，什么地方做错了。
沟通双方的目标上的不同啊，或者他们沟通双方的路径上的差异，可能导致了一些沟通上的不畅。
我们应该说在团队当中有非常多的沟通高手，但如何能够把这个个体的沟通高手他们的能力和水平变成一个可复制的能力，减低这样的沟通成本。
作为一个任何一个沟通者，要从听众的角度出发，要降低听众的认知成本，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公司茶水间，我是妮娜。今天这期节目啊，应该是第一个在茶水间拿到入场券返场的话题，就是沟通了。那我们一起啊，先回顾一下上集，在沟通第一集评论区被各位听众大呼有用的一个沟通工具啊，就是我们的3C 模型。那它分别是说，我们听的时候需要有 curiosity， 就是我们要充满好奇心的去听。第二一个呢，是我们的同理心，我们要积极的同理对方，和对方换位思考。那最后呢，就是 courage，一定要有勇气去寻找我们的沟通者，发掘他们背后的沟通的目的。那最后啊，还有一个五连问，就是说当我们跟别人产生这段对话的时候，我们可以真实的用发问去看到背后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你对这个事件的想法是什么，你在寻求我帮助具体的问题是什么，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那如果从我们今天谈话众多的目标里头选择一个来做，你到底想要选择什么。以及最后啊，一个收尾的，就是今天如果我们结束了这段对话，你的第一步可以做什么。那这些工具固然是好，但是我们在职场当中也会有掌握了公式但不管用的情况是比比皆是啊。回到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办公室，熟悉的问题它又卷土重来了。那评级的同事是不是听不懂我讲话，还是不愿意配合我？每次汇报工作或紧急资源协调，我依然不知道怎么敲开办公室老板的门，那跨组合作依然是一地散沙。还有啊，如果你不小心做了个中层，你现在在教育下属的时候就特别怕被别人说爹味十足，整个职场太难了。怪不得很多的朋友都说啊，我在职场简直是越来越沉默了。那本期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什么是职场里面的高质量沟通。那我们也请来了两位资深的沟通专家。那我们先介绍第一位嘉宾吧，他就是来自于我们辉瑞研发中心的总经理陈昭华 Jesse。 欢迎 Jesse。
谢谢大家好，我是来自辉瑞研发的 Jesse 陈昭华。
我们看来啊，我们又请来一位总经理跟我们一起来聊聊沟通的问题。那既然这一期节目的话，我们的话题是返场，那也证明了我们会有一位返场的嘉宾啊，他就是我们大家喜欢的看理想的讲者阿庞。Hello， 阿庞。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庞。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我以前在看理想的节目，我在看理想做了一个像辩手一样思考的节目，以前是一个辩论教练，现在在一个咨询公司做中层。
对，阿庞那个节目应该是去年好像是 top 3对吧，最火的节目里面，我看了一下，我是每一期都听，听完了之后我觉得在职场上还是应用的地方是非常多的。那今天这一期节目呢，还有我们本季的客座主播，就是北京大学心理系的副教授张欣老师。
大家好，我是张欣。
好的，那我们这期啊依然在讲沟通，那我们其实也特别想听一听三位嘉宾在日常的生活中吧，包括阿庞，这新的一年里面大家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沟通的故事。我们每次都感觉就是好像沟通是因为一些事情的沟通不顺，导致工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一些事故。我们今天要不然先问问 Jesse， 感觉总经理应该没什么事儿，所以不知道在您平时日常的工作里面啊会有一些什么样因为沟通去产生的一些问题。您掌管的是辉瑞中国的研发中心吗？那意味着其实我看过您手底下应该有三四百个全是跟研发的部门，里面全是科学家，所以不知道您平时的这个沟通的难度是升级了还是降级了，对吧？大家是不是依然很理智的在一起用学术的思维去讨论问题呢？
确实是作为一个组织最高层的这样一个职位来讲，我其实是要为大家做好服务的。那么很多情况下，在大家解决不了的问题就都会到我这里来，那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这种我是一个职业的灭火队员。也特别能够理解哈，大家也都是能解决的问题都会在各自的层面上去努力的解决。那么真正送到我这里来的难题和大家都觉得困惑的事情，那一定是大家觉得解决不了了，所以通常也都是非常着急，然后也是影响范畴比较广或者是比较重要的这种难题。因为这个工作内容的关系吧，我就可能需要做一些脱敏的处理，给大家讲一个大略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团队遇到一个关键问题的时候，大家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意见，还有不同的解决通路。那么这个团队呢，在讨论的时候，最终经过了一些非常激烈的头脑风暴，甚至是争论，最终呢，大家貌似是统一了思想，一致决定采用其中的一个路径去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呢，这个路径并没有像大家预期的那样达到一个非常满意的效果，反而是把大家带到了一个更尴尬的一个境地。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team 就好像又起内讧了，就反过来去说，哎，当初我不是那么想的，你看当初我就是这么说的，你们都不听我的，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沟通，甚至会有一些感受是非常不舒服的。出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 team 就一层一层升级，我自然就介入了。那么在我介入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们作为一个研发性质的团队，实际上是要非常清晰的剥离，当一个问题面对的这个前面的选择是有不同风险的时候，那什么样的风险我们可以take， 什么样的风险我们需要规避，或者是什么样的风险是底线是不能踩的。那么这个团队呢，当时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我们以局外人的视角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实际上团队的每一个职能部门的代表都非常的努力，但是呢，并没有一个非常强的这个 leadership 能够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起到作用。应该是最强的声音，实际上在当时发生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出最强音，其他的声音反而倒变成强的了。那么这个小声音就被湮灭掉了。
就等于说最终的决策方没有就是发出他真正的声音，反而是那个事儿大的赢了，是吧？这么听下来，
对的对的，
就感觉就是不是科学在起作用，而是声音而是情绪在起主导。
对的，因为我们的一个项目团队里呢，通常科学性质非常强烈的大概有两三个团队，另外呢就是执行团队，还有就是辅助的团队。那么执行团队呢，通常会遇到的非常大的就是落地实施的难题，还有就是辅助的团队各自的会有这种挑战和风险。那么在这个时候就需要有非常好的团队沟通和合作，每个职能部门都需要透彻的去分析我会面临的什么样的风险，我可以 take 什么样的风险，承担什么样的风险，我和我的团队伙伴跨职能部门之间需要如何的合作，共同管理一些风险。这一类的沟通里头最需要的是大家各自表达自己的专业的知识和经验，都要很充分的调动起来。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在这样的一个复杂团队里头，团队的负责人对他的沟通技巧领导力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好，阿庞这一年多啊，感觉在北美的生活其实看得特别丰富，想问问在工作当中又遇到了什么沟通的新困境，发现了什么新的有意思的沟通现象吗？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现在在这个职场大概属于一个比较有经验的中层，就是我下面的团队做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帮忙疏通什么事情要往上走，什么事情在我这个层解决等等。提到沟通呢，那我就举一个我最近观察到的一个例子。我发现就是当你从一个最下面干活的到一个项目经理再往上走的时候，你越来越知道老板是怎么想的，你就越来越知道我当时什么地方做对了，什么地方做错了。我现在这个团队里啊，就有一个小孩非常非常勤劳，但是呢就是在汇报的时候我老替他着急，我就觉得他的汇报他的表达他的沟通没有把他的那个勤劳给展现出来。我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书稿，我们这个书稿里面写的是我们对于机器学习的观点，我们现在想要把这个机器学习改成人工智能，就让他去分析，你说这个书稿里面我们要怎么改， 他回来之后，他就给我打开一个 Excel， 里面大概有1000行，他就跟我说，哦，我回去啊，仔细的读了这个书稿，我把每一个我认为需要改的地方都在 Excel 里面写了一行，然后你看，他就那个上下那个鼠标在那儿拉，然后他就说，哎，你要是觉得这个 OK， 那咱们就发出去让人家改了，你要觉得不 OK， 咱们再看。我就想说，你让我怎么看呢？啊，我除了能说，哎呀，你辛苦了，估计你做到很晚吧，我除了这个之外我根本没法说。他根本就是只做了自下而上的工作，但是他没有自上而下的去理解这个问题，然后帮忙他去把这件事情更好的呈现出来。比如说他可以说，我看了这个书稿，我们有3类修改。第一类修改，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这两个词完全可以替换，同样的意思在那个语境当中我们可以直接改。第二类的是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在那个语境里指的东西不一样，我们必须将内容修改。第三类，机器学习的这件事儿跟我们可能人工智能根本就没有关系，我们应该把这部分都删掉。然后你可以跟我说，哦，我觉得第一类特别容易，我可能不太需要你的帮助，但是第二类呢，我需要专家来帮我参谋怎么修改，第三类我需要你帮我一起看等等。那这样呢，你至少给了上层一个做决定理解你在做什么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自上而下的这种归纳性的表达是可以帮人更好的梳理自己的工作，并且更好的呈现自己的工作，让自己的工作更有价值的。就是先举这个例子。
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不知道张老师在教学当中有没有啊，我觉得听完了阿鹏这个例子也是，就是我现在跟阿鹏差不多嘛，其实刚入职场年轻人会给我们一个选择题，行还是不行，你看这个 yes or no， 他不知道我们其实更多的除了 yes 跟 no 之外，其实我们是需要后面的他一些选项，以及想知道选项你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然后我们很快速的做决策。所以感觉一会儿可以通过这个聊一聊，是不是背后还带出来了一些东西。想问问张老师，您平时在教学的工作当中中啊，肯定跟学生的沟通也是一个日常的这个环节。您有什么故事吗？
刚才阿庞讲的那个，我就想到了我给学生改论文处于的那个位置呢，可能也是哈学生论文的最终的那个接收方了。在接收学生论文的时候，因为我们一般会改很多稿嘛，第一稿的时候我往往不会给他们做特别细节上的一些修改，我往往都会跟他们说哈，这个地方应该表达一个什么观点，而你现在没有表达某一个观点，应该表达什么。然后这个时候比较聪明一些的孩子哈，他们就会就像阿庞刚才说的，可能会自上而下的去做，哦，老师这个意思可能是希望我们有什么样 ABC 的这样的一个表达。但是呢，有些呢可能就是写作上没有经验的孩子们哈，他们的那个写法就是自下而上的说，哦，你给我一个要求说，哎，要加好，我就加一堆。我后来看了一下说，这个加的好像和我要的又不太一样，这个里头肯定是有双方，比方说是我想当然了，我作为一个比较有经验的写作的老师，对吧？这个时候我的想法可能我自己已经有一套比较成熟的一个方法论了，我已经知道应该怎么写了，但是可能孩子们哈，他们第一次接触，所以他不知道。第二个，从孩子们角度来说，他可能也是一个经验不足，第二个是说他可能也是没有很好的去理解老师背后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他只是说机械式的去完成一个任务，而这个任务的好坏他可能想着，哎，反正还有老师接着帮我改呢，所以无所谓了。这个哈，就沟通双方的目标上的不同啊，或者他们沟通双方的路径上的差异，可能导致了一些沟通上的不畅，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那从阿鹏开始，因为知道你也是做辩手嘛，然后有很多的这样子的实战的经历，包括自己对于表达，那在这块的话，如果提到高质量的沟通，首先来讲的话，你会认为什么是高质量的沟通？第二一个，在高质量沟通的时候，你会认为有没有一些方式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高质量沟通的选手呢？
我觉得什么是高质量的沟通，我觉得第一就是清晰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标准啊，我就是特别尊敬的一个老板，办公室的墙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 clear is kind， 就是清晰是善良，或者清晰是一种美德。特别是在一个多人的团队里面，你能够做到清晰，这是一个很大的标准，这是第一。第二，作为一个任何一个沟通者，要从听众的角度出发，要降低听众的认知成本。 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我举个例子啊，首先我肯定也是一个对自己的沟通，无论是书面还是语言，比较自信的人。所以以前我们沟通除了书面之外，还有写这个 PPT 嘛。所以以前有的时候我写了一个 PPT， 谁看了之后说，哎，你这个地方怎么改一下，是那个意思，我会特别，哎，我就是这个意思呀，我就会有这种反应。后来呢，我发生了一个心理的转变，我觉得我说什么，我认为什么，其实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听众他认为是什么。只要有人跟我说我写了一个什么东西，别人一看，只要他提出了一个疑问，这个疑问是我没有想要表达的，我就会改我这个词。哪怕我说一个什么话，哪怕这一次有一个人提出了一个疑问，或者他好像理解错了，往另外一个地方想了，我下次就会想我要怎么把这个东西改了。就是一切从听众，我不重要，听众有没有清晰准确的一次就 get 到，这个是我们不断的让自己的沟通越来越好的这么一个标准。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态的改变。那说有什么样的技巧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沟通变得更好呢？就是有一个表达上面的一个规律叫做先说结论。我以前可能有讲过这件事儿，但我现在想具体的再讲一个例子。我今天跟大家说话，我说，哎呦，两个月之前咱们那个大老板就让咱们开始对接这件事儿了。我这句话还没说完，下面我的听众就开始说了，可是这个事儿我们就没这么干，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们就开始解释了。他们就开始解释为什么两个月之前老板让干了这件事儿，他们现在还没干。但其实这根本不是我的意思。如果我今天把这个沟通的顺序改变一下，我说咱们应该下星期开始对接这件事情，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你看老板之前提过，但之前那个时机不合适，合适的时机是下个星期。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大家就不会就是特别着急的去解释自己为什么没干这件事，那也根本就不是我的目的。所以就是说，当我们不先说结论，先说理由，先说那些铺垫的时候，很容易别人会理解错你说这个话的目的和动机。他们有可能已经着急的开始自我解释，所以有时候人就听你说话特别累，或者是你想说一个事儿，本来三分钟都能结束讨论的，结果大家吵了一个小时。这个说先说结论这件事儿特别有帮助，清晰的说出结论。
对，但是我觉得阿鹏刚才说的那个，我第一个就啊，居然庞颖也改 PPT 是吗？然后对，那我改 PPT 的时候，我心里就会舒服点，因为我在想，他那么有说服能力，他这么会说，我怎么就不能说服你，让你懂呢？你为什么要去改呢？对吧？哎，阿鹏，我能觉得就是这块能说一说吗？要是我肯定就觉得你没看懂吧，我再给你讲一遍。我可能不会说，首先的去看到我要改我自己，我肯定说我得说服你，你得懂我在讲什么。
其实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心态的转变哈。我用另外一个职场外的例子给大家做这个解释。你比如说我以前参加奇葩说，对吧，我是一个校园里来的辩手啊，说话要有条理，有结构，有证据，有数据，有逻辑。但是我说完了之后，我再怎么有逻辑有证据，人家观众不爱听，他听不懂，我说的这个就没有用。人家投票的时候，人家照样投给那个说话好玩的，对吧，说话引人入胜的，讲个例子的。这个东西搬到职场也一样，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怎么厉害根本不重要，在于我们的听众。这个心态的转变我觉得是一种职场上的服务意识。
可以，这个改到了职场上的服务意识啊。张老师
说到这个，我刚才就一直在思考沟通哈，职场上是一种沟通，在学术界我们也有沟通。我们沟通的方式是什么呢？是写论文的方式，就以论文的方式来和其他的科学家沟通。很多时候哈，我们在写论文也好，在语言的沟通上也好，其实有一个特重要的一个点哈，可能是中国人普遍忽视的，就是和阿鹏刚才讲的一个观点一样，就是一定要降低你的听众或者说你的读者的阅读的难度。很多时候啊，我们中国人从老祖宗孔子开始哈，他们在讲的一些话的时候特别深奥，但是深奥它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千人千面，不同的人他读这样的一个内容的时候，他带来的是不一样的理解，所以才会有各种各样，谁朱子对吧，去注论语，其他人去对论语有一个新注，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是说那你传达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你不可能找到孔子去问他一下对吧，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啊。这个时候他就是提高了 听众他的这样的一个阅读的难度，而这个阅读的难度一旦提高了，它带来的我觉得是一个低质量的沟通，就是说会让人不明所以的说，那你到底想说一个什么事儿？那你想表达的你的观点究竟是什么？所以现在我们在教学生怎么去做论文的修改的时候，跟学生说的一定是，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你一定是一个很清晰的把你的意思给表达出来，千万不能让别人读出有什么双关呀，或者说有额外的不想表达的这个意思，所以这样就是降低了你们沟通的成本，其实也就更方便你更好的去表达你的意思嘛。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其实也特别好奇，想问问三位，就是我们在平时的表达啊，包括我相信 Jesse 也会有机会跟比较年轻的一些工作的职场里面的这小朋友打交道嘛，然后张老师就更甭说了，对吧？是这个年轻人总是在您的这个校园里面徘徊，还有阿庞啊，作为中层跟下层，那我们现在其实在沟通当中其实最忌怕的是一种什么，就是年轻人说你爹味十足。我首先我其实想请问问，就是大家觉得这个爹从哪儿来？这一般来讲的话，我现在自己在跟比如说我们团队里面的小朋友讲话的时候，我自己会不停地琢磨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口吻说到大概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对吧？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中层的这个夹心饼干是说多了你怕扼杀了他的这种主观能动性和创意，但是说少了之后你就会说，哎，我真的讲到位了吗？就是这种的心态。所以我觉得要不然先问问阿庞，从你工作当中有没有这个疑惑，包括你是怎么理解这种现在大家常说的，哎呀，不要跟我说话，你这个爹味太重了。就是
我明白，就是我们公司呢有这个特别强的一个反馈的一个文化，就是这个反馈不只是我给我的下属反馈，我的下属也给我反馈，而且就是下属给上级的这个反馈在那个系统里匿名做得特别好，就是你真看不出来是谁写的，所有的团队也给我打分，包括各个层面也有就是描述性的这个评价。我读了之后我觉得有几件事儿是团队里面的小朋友们比较乐见的。第一就是你问他们你们怎么想，有的时候你看他一个东西做的不到位，不是直接告诉他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做，而是给他提出一个质疑或者一个问题，然后问他把这件事情考虑进去之后你怎么想。这个其实跟如果我们研究那个领导力的不同的风格，其中一种领导力的风格就是教练式的这种领导力，他就是说不是把直接答案告诉你，而是去提问，就像好的教育者都是这样的，这个答案什么时候他能够引导你从你自己的嘴里说出来，这个是最好的一种教练式。另外一个呢，他们还跟我说他们很喜欢的一件事儿，就是每一次有大的项目的会议啊，或者有大的项目的那种 milestone 啊，这种之后我都会问他们，哎，你们感觉怎么样啊，高兴吗？或者是哪次进行的不好，跟团队下面五分钟咱们大家先来吐槽，等大家都吐槽吐完了咱们再想想怎么解决问题啊。就是他们会觉得他们自己的感受有被照顾到，他就觉得特别把他们当朋友当人，而不是当成一个生产力，就不是马上的去解决问题，而是你的感受怎么样，你觉得啊，虽然这个问题很难，但是你是不是很有热情去解决它，还是说等等等等，就是这种感受上的交流有的时候也挺重要的。有的时候是你怎么能够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团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有的时候恰恰是领导力一个最关键的部分。一个人能做的东西永远都是有限的，你能撬动多大的团队跟着你劲儿往一处使，让每个人都发挥出自己的热情和长处和力量，你能够撬动的人越多，其实你的能量就越大。这是一个领导者从一个单打独斗到这个盘子越做的越大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吧。
我就觉得哈，就是可能这是我职业的习惯哈，就是所谓的爹味十足。但因为上课嘛，就是我确实可能没有阿庞做的那么细致的，就是说会照顾很多学生的他的情绪上的感受。因为我也去听过很多老教授们他们上课哈，确实能够感受到一件事儿，就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一方面是比较娓娓道来，而且不是把学生就当做一个一个特别naive 的这样的一个个体，他们是非常愿意跟学生有一定的交流，所以这个可能就没有爹味儿。而所谓的有爹味儿，就是他总是把 自己放在一个更高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上，就觉得你什么都得听我的。但是你要知道，一方面哈，就是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是知识这么的爆炸，可能你之前的那些知识它不一定能够在现在的小朋友身上，或者说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它还奏效。
嗯，我其实在工作当中的体会就是，爹味儿呢，有的时候它是需要的，有的时候它是不需要的。做这个 leader 的时候，就需要非常清晰的去分辨你所处的情境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 leadership 的一个 framework， situational leadership，
嗯，就是情境化的领导力。
情境领导就是当你的一个团队成员，比如说一个小朋友刚进到一个团队，一个任务对他来说是全新的，可能这个时候他需要你做爹，那你就需要这样帮助他。但是回到我们的这个日常沟通的这个里头呢，就是在我们作为一个商业研发团队，那我们所有的这个努力都是需要见到成果的，无论这个成果是说这个药可以成功提供给患者更有效安全的治疗解决办法，那么我们就是要以最快的速度去推进这个项目，然后我们的目标目的地和实现是非常明确的，甚至是非常挑战的。那在这种情形下，所有的职能部门都有压力，这个时候就真的是要非常控制自己的那个爹味儿，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一个创新的过程，然后你需要发挥每一个职能部门的优势和它的能量，调集大家所有的积极性。那么在这里头如何灵活去运用爹味儿，就要看你的团队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
哎，那我觉得刚才大家更多的就是说情境式的嘛，但是有一个情境式的，我觉得对于普通的比如说像茶水间的听众，更多的都是一些年轻化嘛，他其实会处于一个情境叫什么呢，我知道教练式的提问好，我没时间啊，对，我能做决定的地方少，
这个是借口，
对，然后对，你看老板说了，那我就在想，因为对于我来讲的话，我就是那种在精度细分下的，对吧，我停不下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好像我没有那个时间跟我的周边的同事评级，包括我跨部门的时候这么跟他教练式的启发，对吧，咱们本身就要快速的推进，像刚才 Jesse 说我们有的临床批件原来是七八个月要拿下来，现在2.5个月就拿下来了，那在这里面的话我要是这么引发式的，我就要沟通很长的时间，我觉得有的时候就作为我们职场新人吧，我觉得是背后的那个投入跟获益，我们是觉得它有一个天然巨大的一个不对等，我好像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沟通上面，但是最后我无力感是觉得这个项目没有推进，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其实我想问问，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呢，因为比如说像阿庞我也想知道，那比如说像阿庞我就想知道，因为咨询公司来讲的话，那都是这个项目是以日程做这种交付的结果，而且交付结果是要达到你们的标准嘛，那在这么快速的工作节奏之下，那你们的这种沟通是以目标为导向的，那怎么开展的呢，对吧，像我们这种职场新人常见的这些坑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
嗯，我明白你这个提问非常好，我觉得它肯定是一个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平衡，短期目标有这个项目的交付，有的时候甚至交付物是以小时为单位的，但是呢长期来说你也在组建自己的团队，你身边的人愿不愿意跟你一起是常干的，我觉得所以一个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的这个需要你不断的去平衡，那我觉得平衡的原则是什么，我觉得是对人的尊重，要知道每一个人其实是有选择的，当我们去对待一个人，哪怕在短期你需要非常强势非常爹味的跟他说这个东西就这么做，在下面半个小时之内以15分钟为单位，你这15分钟做什么那15分钟做什么，你哪怕是这么跟他说，那如果说在你的整体的合作的这个体验中他能够知道你是为了项目好也是为了他好的，他有选择他还会留在你身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的原则，我们不能认为人就是被我们所这个叫什么 exploit， 就是不是说人都是被我们用操作和利用的，这个长期的目标要做好。然后另外一件事就是效率，就像刚才咱们好多人说的，它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沟通问题，包括效率，对吧，它也不光是一个沟通问题，你对这个人怎么培训，包括部门之间怎么协作，你部门之间的职能怎么分配，这个东西合不合理，每个部门是不是很清晰的知道自己的职责是什么，怎么对接等等。比如说我在我们公司，你比如说我需要查资料，是有专业的部门他们就是擅长查资料 啊，你就说我要把一个那个 PPT 美化，有专门的部门，他们就是负责把一个 PPT 美化。然后你比如说我要做一个特别资深的财政的问题 finance 的问题，不是所有的问题都需要你自己去解决。你如何有效的调动资源，让最合适的人去做最合适的事情，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沟通问题，这整个结构整个组织架构，然后大家怎么培训，这个东西都很重要。我觉得作为就是特别高的这个领导者哈，应该把这些问题为团队设计好，然后才能让我们团队能够在这个环境下比较有效率的去工作。
这个例子让我想起来了，就是我们常常说其实沟通是能解决问题，但是沟通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它不能偷换那个概念，就觉得它是万金油，一旦有问题都是我自己的这个个体的沟通能力的问题啊，更多的可能是要去看看这个环境以及大的组织的机制。那这次问到您了，就是作为这个现在团队的顶层啊，都总经理了，对，那您会怎么样去塑造这一个好的沟通环境呢？那包括您觉得好的沟通环境会有什么天然的一些养料吗？
我觉得就是在我们的团队当中有几个比较好的这个操作方式吧，就可以让大家能够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比如说我们有这种 Science Forum， 定期的会开展一些科学的讨论，然后我们会引进 Global 总部的一些科学家，在 Deliver Lecture 的那个同时，让同事们也有一个这种科学探讨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和平台。那在这个氛围和平台上呢，它就脱离了项目的那个压力，它可以在一个比如说每个月两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就是老教授分享一个科学问题，他并不是说在考试或者是有一个既定的答案放在那里，只是让大家分享他们自己的思想火花和自己的科学见解，互相学习，不一定是完全认同的，但是可以看到别人的思路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在工作的环境下面穿插着能够给大家营造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它可以在同时很有时间压力的这种项目推进的同时，可以有一个另外的环境可以让它放松的去讲这件事情。还有就是即便是在非常有时间压力的项目推进的过程当中，我刚才就说这个是借口，
对，老板说了我有借口了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总是会发现，就是当你没有充分的听取你团队伙伴的思路和想法，然后会非常强势的去推进某一个解决办法的时候，它一定会发生利与弊。那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利与弊是处在一个可控范围内的，那我们就冲过去了，这种冲和这种爹味的这种 push 可能就淹没掉了，大家觉得反正我们达到目的了，不复盘或者是不再重新刻意的去调整它的话，这个可能会变成一个习惯动作，让这个爹味儿就可以成功，爹味儿就可以按时交作业，爹味儿就可以往前推进项目，
达到 KPI。
对，变成了一个习惯之后，你这个团队很有可能这个就变成了一言堂，为未来的这个风险埋下一个高风险的这样的一个伏笔。那也有可能会在前进的过程当中会流失掉一些思维非常活跃，他希望可以有机会去通过尝试想出来的路径的这样的小朋友，他的成就感也会降低。这个都是团队的领导者，无论是项目团队的领导者还是组织架构的领导者需要特别关注的。
那我觉得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场景啊，我自己听下来都是在职场上面就是我们还好沟通的一些局面，对吧？项目进展呀，然后包括交付结果。但是往往啊，我觉得就像职场人他会有一种就是说不好沟通，比如说我要是个老板，我要跟我的下属沟通，他是个低绩效的成员，对吧？这种其实他就是一些困境，就是在这个 moment 上面，这个时刻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沟通的不是一个好的一些事情。包括比如说如果我要是跟平级的这样子的同事然后去沟通，我认为他在这个事情上做得不好，你可能更
胆怯的去开口，真正的去指出来他的问题。因为我觉得甚至你心里早就打过腹稿好几十遍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依然要鼓起足勇气说，但是你还是，我觉得有一点点像我们是不是抹不开面子这样子的行为，会让我们去柔化了很多我们在真正需要传递时刻的这样子的信息。包括我在跟老板提诉求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我老板都说你到底想要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我们心里的那个结迈不开，不管是对上我真正的敢于想要清楚自己的资源，对平级的同事我能指出来他自己缺点，或者是对下的时候我愿意去很告诉他，就是你可能现在就是一个绩效不好的一些员工。所以我想问问大家会怎么处理这样子的局面，那如果站到这个十字路口我还依然要去沟通的时候，我应该可以做哪些准备呢？要不然先请 Jesse 来吧，我觉得 Jesse 你的这个对经验丰富啊。
我觉得其实这个刚才你描述的这些情境都是在职场里面非常常见的。那在这种一个最管用最好使的一个办法，就是让你的沟通对象，无论是你的这个伙伴还是下属还是你的上线老板，都要清晰地感受到你的真诚，而且就是在抽丝剥茧把这件事情要非常直接透彻地去谈开的时候，你的这个出发点是要帮助这个状况有所提升或者是有所好转，就这种真诚和这种目标应该是最容易打动人的，或者是最容易促进沟通的，不会上来就一开始造成对方压力很大，他采用一种就是 defense 自己或者是逃避的这种反馈。所以我觉得首先让对方能够感受到你的这个真诚和改善状况的这种愿望是非常重要的，其余的就是沟通的技巧了。
对， 对，张老师呢，当您给学生下狠手不及格的时候，是不是
不及格从来不跟学生沟通，该不及格就不及格。其实还是和我刚才所讲的类似的哈，就是说第一点呢，是说你们可能得，尤其是双方沟通的时候，就更容易设定一个目标，就是说让对方感受到我们目标其实是一致的，而不是说比方说啊，你要去提出一个学生的缺点，说我觉得你这个是有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你要让对方感受到我不是在刻意的要批评你去贬低你，而是说我希望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当然这么听着有点像 PUA 啊，但是
像你妈觉得你冷，
对对对，但是就好像 Jesse 刚才说的真诚，就是很真诚地告诉他说，我觉得确实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是有进步的空间的。所以一般我跟学生如果提要求的话，或者说提什么的，我都是先捧一捧他，我觉得啊，我最近这个表现不错，但是呢还有进步的空间，那个空间在哪里，降低了防御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啊。第二个呢，千万不要一下子就站在对方的向外去输出，说你怎么怎么样，你迟到了，对吧？怎么怎么样？而是说站在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角度，说哦，我觉得我现在观察到哈，这个最近好像你来的有点晚了，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对吧？是不是有什么困难需要我来帮你解决？这样的话，可能就一下子就让他没有那么的强的这样的一个 defensive 的这样的一个 reaction。
想听听阿庞，
这个 Jesse 和张老师说的都特别有共鸣啊，就是一个是共同目标。比如说我如果跟一些个人聊他的表现，我会问他你有什么目标，你上我这个项目你有什么目标，或者是现在在你职业的这一个比如说这个步骤啊，你还有多久应该升下一个职位，那从现在到那个时候你有什么计划，他会说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会说好，那我如何帮助你啊？我如何才能更好的帮助你，你在什么地方有问题或者什么地方需要更多的帮助，然后我可以当时就给他讲，我会跟他说我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你告诉我，这样我可以帮你设计一些情境，锻炼你的某些能力啊，比如说你希望能够提高在众人面前表达的这个能力，那我就会说那我可以帮你设计，可以帮你给你提几点建议，然后你可以去试。那比如说有的时候跨部门的沟通，我们既然跨部门的合作一定是有一个什么事情，无论是一个项目无论是一个产品，我会先去讲我们这个项目或者是产品的愿景，我们想做比如说这个领域最好的是不是，我们需要干什么什么事情，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做到这几点。我觉得我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从来不去讲过去谁干错了，过去为什么没做这件事情， 我讲的只是说从现在往未来看，我们想达到我们的愿景，我们需要做哪些事，这些事里面有什么是你应该做的，有什么事情是我应该做的，以这样的角度吧，更多的向前看。
对，因为我觉得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自己感觉就是往往有的时候我们会是因为那些开不了口或者是说不出来的这样子的内心的一些活动，所以去拖延或者阻碍了我们应该真诚的去表达给出这种反馈的意见。那我觉得这个有两件事情最近比较触动我。第一个呢，是最近在我们自己在做内部的一些调整的过程当中，然后有一次很偶然的就跟一个我的同事在聊天，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说他到底知不知道他自己的绩效在团队当中不好，其实他是完全知道的，对吧？他肯定也不是一次，他会有很长的时间他都自己知道我自己在团队当中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但我觉得他说了一段话，其实给我自己的一个反思是很大的，就是他说好像从来我的老板没有跟我真诚的或者是明确的指出来过，就是我希望你做成什么样子，你希望我一步一步的，或者我这个东西要做到什么程度。他说我自己的一个感觉，慢慢的在团队当中我就来到了现在的位置，但是好像没有一个人真正的跟我说过一二三很明确的一些标准，然后让我知道我做到什么样子我就可以往前走。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觉得通过两边的一个思考，就是他老板可能也是说我尽量的保护这个成员不再受到伤害的时候，但我好像不知道怎么应该跟他去开口说出来这个要求，对吧？标准应该是在哪儿？我对你这个东西就是要达到85分你才是。但是呢，在这种沟通当中，他可能自然而然的我们就会形成了一个伤害，最后他自己也知道自己被划分到下游来了，但是他不知道他应该怎么去游回去。
我特别想分享一个，就是刚才你提到的一个情境，其实我也在工作当中经常会遇到，比如说我每个星期五会和同事约这种周五的聊天会，比如说每个同事他可以约我的时间，每次45分钟到1小时，也会有一些同事会有这样的表述，比如说最近什么事情没做好，或者是我这个阶段的绩效评估，我觉得我不应该被评成这样低，为什么会这样，他会有很多的困惑，也有的时候会表述出来说，嗯，之前没有跟我说要这样子，然后用这样的标准去衡量我，我觉得有点委屈。但这个时候我通常都会给他一些提示，会直接的跟他说，那如果你下次再遇到这样情境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去改变自己的这种状况，不会再一次的出现这样的失望的现象。通常最终的这个结果都是，无论我的 line manager或者是我的项目负责人在最初有没有特别清晰主动的让我意识到他给了我一个很清晰的预期，那我都要去主动的把这个澄清出来。
嗯，
就在接受一项任务的时候，我一定要澄清做到什么程度就叫完成了，做到什么程度就叫做好了，做到什么程度我就比别人更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其实是自己可控的，那你就不依赖别人，可以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容易成功。
不过我觉得咱们这期节目应该让老板好好听听。
阿宝你说，
刚才那个妮娜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还有 Jessie 的这个补充。我们公司有一个，就是首先我们绩效是按打分，就是一个人的评价有1、2、3、4、5，一最高，五最低，然后有几个象限，每个象限都评1、2、3、4、5。它有一个表格，它那个表格里面对每一个象限的每一个分都有一些描述，所以呢这个东西特别帮助我作为一个，比如说我给我的这个团队里的年轻人做这个评价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说，我说你看看那个去，我说这个东西特别重要，你去看看去，了解一下一是什么样，二是什么样，三是什么样，四是什么样。其实我发现美国人也很婉转啊，有的时候与其说我说哎你做的这个事儿就是个二或者就是个三，我会跟他说，我说你看看这个一，下次就是咱们今天结束之后，你确保你干点这个一的事儿，你也帮帮我，对吧？让我给你一的时候我也一说出来，这个人真的干了一二三四五，这个标准是挺有用的。
对，其实我觉得就听到这儿，我感觉就是组织肯定是要先天有这个环境的，但是在没有的时候，我觉得刚才 Jesse 有了一个提醒，就是组织如果一旦不能提供给你这样红头文件的时候，你要自己去画，你要自己找那个标准，而且要敢于跟大家去对这个答案，否则的话我觉得还是上期孟老师有一个特别经典嘛，你只能控制你能控制的事情， 对吧，那组织没有，他不可能是说你需要那个跟组织 CEO 说你得给我定一个这个标准，对吧，我觉得你得有，那你能控制什么？你能控制是我自己可以画一个标准，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我觉得有的时候现在因为项目忙，然后大家都说我工作多，我发现就很多的就是年轻的职场朋友，大家做完了就完了，大家没有复盘，所以一旦就是说组织有这个标准的时候，他但是没有复盘过他自己做到哪儿，你会觉得我没办法把我自己所有的这种劳动力啊转化成最后 KPI 和我的那个分数的时候，尤其是项目过久了，然后更缺乏这种总结。所以我觉得第二一点还是可以去想的，就是说自己实时做完项目的时候，这种反馈跟总结是非常重要的。哪怕这个组织是说没有这个规定要做，但是我们应该自己其实是可以去做的。最后其实想再问问，因为我感觉沟通是随着就是我们年龄的增长，职级的增长，它也是不断的一个前进和学习的过程，那我想问问三位嘉宾，就是你们现在在职场上面还有沟通的困局吗？如果有的话，是什么现在最困扰你们的一个沟通的点？然后也想看看你们现在还在学习一些什么样的沟通方式吗？要不然从阿庞先来。
我说说我一直在练习的吧。我最近那个读了一本书，叫做《金字塔原理》，它把我以前很多在尝试的东西系统化、理论化了。然后我现在反过来正在尝试用在我日常生活中。我会分享一些我的那个学习，从那个书上。我觉得刚才有一个跟张老师说的东西非常的一致，他说就是怎么用抖音啊，用这个做短视频的逻辑来沟通。这个跟我刚才说的那个先说结论也有一点联系，就是他书里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就是人的认知规律，所有人的认知规律都是，如果你先引发他的疑问，再提供回答，这样能够比较引人入胜，能够勾起他的好奇心。当你这个结论一说出来之后，哎，我们要做什么什么什么，脑子里有个问号，这个时候你再解释为什么，然后就能有这个比较符合人的这种认知顺序，然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从这个里面学到的一个东西，也跟我们在咨询里面的这个规律特别一致的，就是任何超过五六项的东西，我们都要把它归类和归纳，就是有的时候要推着你自己去把它归纳。这个东西不光会提升你的表达，也会提升你的认知，这个也是我自己在尝试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今天跟朋友分享吧，假如说我跟朋友分享，我说我去了这个公司面试，但是呢我不打算接这个 offer， 为什么呢？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我觉得面试的时候整个对接的过程，我觉得他们的 HR 不是很真诚。第二个呢，是我听说他们公司经常加班，不给加班费。那第三，我觉得我现在接了这个 offer 以后会后悔。首先出现一个什么问题，这三个点并不是特别的平行，你的第三个点其实有可能是第一个点和第二这个点作为原因之后的一个结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这么说话就会让人觉得这人说话没有逻辑，没有条理。那我们把它提升一下，我可以说因为第一 HR 这个不真诚，第二老加班不给加班费，所以我不打算接这个 offer， 因为我觉得我接了之后会后悔，这样逻辑通顺了一些，这个挺好。那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是一个归纳的能力。人是怎么做判断的，怎么做 reasoning 的，怎么做 critical thinking 的，其实是一种归纳。我如果今天归纳这两点， HR 啊不真诚，入职的时候跟我说这些话老特别不真诚，第二加班还不跟加班费，这很有可能是什么样的共同原因造成的？我觉得这个企业不是特别以人为本，对员工不是很尊重，不把员工当人。我如果这么总结了，我就变成了我对这个公司印象不好，因为他们不把员工当人，他们对员工不尊重，因为什么什么原因。那这个时候我就变成了我有一个领导的思维，说把东西往上面推了一层，往上面归纳了。一旦当我归纳出这个东西来，我其实可以顺着这个东西想，我又没有其他遗漏的地方。如果这个公司不把员工当人，以后还可能出现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将来离职，无论是我主动离职还是他裁我，可能这个赔偿搞得也不愉快。如果将来我有什么产假或者照顾家人的什么需要，工作的生活平衡，可能他也不把员工当人，他也不会很好的处理这样的事情，就等等。那一旦当我归纳出一个东西之后，我会有产生新的思考。所以这就是把表达，当我们推着自己更有条理的去列点，去往上归纳的时候，它会推着我们思考。这个是我最近学到以及正在使劲儿啊练习的一个东西。
想不到阿庞还在使劲的练这一块，因为在我们的印象里，你在这一块的应该已经是处于一个登峰造极啊。对，那我们想听听 Jesse， 就是您现在还会遇到一些什么因为沟通上面的一些困境，然后您还在不断的练习什么吗？
这个其实是我现在以及未来两年一个最重大的课题，就是我如何能够让我们中国新药开发部的沟通效率进入到一个让我特别满意，或者是它的这个沟通效率的这个产出最大化的这样一个状况。我们应该说在团队当中有非常多的沟通高手，但如何能够把这个个体的沟通高手他们的能力和水平变成一个可复制的能力，让我的整个的团队能够构建一个底层架构，保持沟通高效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有一定的规律和工具可循。希望通过这个项目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重要的 talent pool， 比如说我们的几十位 asset team leader 在推进几十项甚至上百项研发项目的时候，都能够把这个沟通的效率放在他们产出最高的那个状态下面，减低这样的沟通成本。
那我就最后分享一下我最近的一个学习吧。其实我们原来感觉沟通嘛，就是开始是觉得讲自己，后面就是可能听过今天了之后，我们觉得哦，沟通原来是一个交换的状态，它是一个找共识。但我最近呢有一个学习到的是什么，就是沟通它好像并不是说事儿做事儿，包括寻求共识，它后面好像藏着一个巨大的叫价值观。因为每一个人在做这些行动，因为沟通完了之后它要转化成行动嘛，然后我最近会发现很多的时候到最后那一步是卡在了这个价值观上面，互相在我们说是抵抗，然后或者守护着自己的价值观。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当时在前一阵也是做项目合作的时候，然后有一个组员，我们是觉得他的参与度是一个非常低的一个行为，参与度极低的行为呢，当时那个 project leader 就直接说，那我要把他请出去了，因为我这个项目非常着急，然后要很快的去递交结果。当时呢我们在这个讨论里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如何去再给当时表现不好的这个成员的一个机会。那比如说当时我是非常严格的那种的，就会觉得那他都没有参与会议，该递交作业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作业的交付，那对于他来讲的话就是没有参与。那没有参与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项目经理都说了我要把他请出去，那我觉得以项目现在没有那个时间，那就请出去。但是呢他自己本身团队的这个 leader 说那可能是他觉得在沟通上面不舒服了，咱们说好了原来两周做的这个事儿，你现在给我三天，你第一打乱了原来的节奏，第二一个你可能在跟我沟通的时候你的这个方式也没有让我能觉得接受，所以呢他就会说那我还是要以人性化的这种开导。那我们两个就等于说杠上了嘛，他会说开导更重要，我会觉得就是现在做事论事，让他知道他自己错在哪儿更重要。但是在我们整个争论了大概一周了之后，我突然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同事的这个价值观它背后的那个逻辑是以人为本，我的价值观就是说以这种目标导向为结果，因为我们也有一个价值观就是说我要交付结果追求。但后面我就找他聊了一次，我说咱俩是不是都忘了，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其实不是彼此互冲的，而是说我们都有以人为本和追求结果，但是只不过说在我们行使方式的时候到底哪个为先哪个为后。但是我们如果是说我们都同意这两个都得做，做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比如说妮娜你是不是就一定要打压他，对吧，你要指出来他不好，然后让他再爬不起来自信心受挫，但是呢我们还是先肯定你个人然后再说事儿。那通过这个视角调换的时候，我就突然会发现我们好像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是爬自我的价值阶梯，你会认为你自己在守着自己的这个啊，我们要追求结果，我们要公正，对吧，但是有的时候你爬得太快的话其实反而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表象。所以在
也就是没有 结成联盟，
对，就没有结成联盟，大家也没有去沟通，其实根本就不是说以人为本或者追求卓越，它不冲突，但是最后的结果是我想要一个再次能重新爬起来的成员积极的开展工作，还是说我让他消极一阵，对吧？那可能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就会反问我自己，我肯定不愿意是通过打压别人去彰显我自己的价值观的，而是说我愿意给人更多的机会。所以想明白这一点了之后，我就去跟我同事道了个歉，我说哦，原来我当时的时候是自我价值阶梯的攀续太快了，未来可以这样共创。所以我有的时候会觉得通过沟通当中，大家随时随地或者哪个阶段，其实你都会有一个新的感悟，最终你也可以跟别人更好的理解。
我刚才听你说的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一个是个人的价值，还有一个是组织的价值，就是组织的文化价值观，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把它写下来，这个也特别重要。当比如说团队中的两个人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可以永远拿着这个组织的价值观去看我们应该往哪个方向走。比如说我们组织的价值观里面跟沟通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要鼓励创新，鼓励创新就是什么，我们不能怕犯错，怕犯错的环境中比较难创新，甚至我们的领导可能要在这种共同的环境之下多分享自己的一些 vulnerability， 或者自己成长的过程中犯错的例子等等，以鼓励大家不怕犯错去创新。比如说这个包括成长型思维，包括我们怎么对待人才，我们要不要把培养这个人才的 pipeline 作为我们的这个组织当中的一个长期的目标。所以我们是要打压它，还是说我们哪怕牺牲一些短期的效率，在允许的情况之下培养人，因为我们要为了人才的 pipeline， 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特别推崇数据和科学为根据的交流，所以你没有数据，你没有这个实验结果，没有用户反馈，你就靠哪个部门声音大，别来跟我说话，就是这个都没用之类的这些东西。所以一个组织的这个价值观，以及领导怎么清晰化这些价值观，以及展现这些价值观，推进这些价值观，对一个组织也特别重要。
好，就没想到最后还是聊到了这个价值观，又给我们打了一波软性的广告。那相信我觉得在这个沟通啊和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阶段的一些学习，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交流。那也谢谢今天的嘉宾，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Thank you.